九月里十二千里是书地内在意义乃是其事身在人里是中的行动为神预备道路已完成他永远的经纶这世界着他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心情上成为神只是无分与神格好产生并建造召回做基督圣洁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做他终极的彰显以斯拉永属天地真理把以色列人重新构成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许多以斯拉他们是祭司教师是那些与神接触被神浸透与神是已被神充满并精通神话语的人这种人才够资格在主的恢复里做教师
不要担心说你等一下提早走反正我们就尽量往前坐好吧让聚会的灵能够集中一点好我们尽量往前因为刚才有一批人离开了嘛我们尽量往前坐把它补满好吧弟兄们尽量往前姊妹们也是我们尽量这样聚会我就不会中间有空隙啊城墙要建造起来不然仇敌会笑那个尼西米要见到城墙他说狐狸一踩都有洞哎，我们里面有狐狸啊那个墙就会人家仇敌就说有洞哎，我们不要让城墙有洞好我们来到第六篇我们把第六篇的篇题我们一同读一下好那这一篇呢其实是蛮这个负担蛮重的蛮重的那他这边讲洁净被掳归回之人然后后面讲的内在意义其实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在阐明内在意义从第二大点到第六大点都在讲这个被掳之人啊归回之后需要洁净他有一个内在意义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追求内在意义我们要对这个被掳归回他们如何被洁净的背景我们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因为在灵前保罗也说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我们的见解如果我们不晓得他们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也学不到我们只懂得一些的内在意义那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今天也重复在我们身上发生那你去读以斯拉有十章尼希米有十三章这两卷书其实他结束在非常不好的情形啊，十章他们虽然已经建殿了以斯拉十章已经建殿了但是到十章末了九章他们与这个异族的女子通婚这个情形是很不好到尼希米记城墙也建起来了但是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需要以斯拉他两次的洁净第一个在建殿以后在以斯拉记九章十章第一次建殿他需要洁净第二次到尼希米记城墙建造起来还是需要洁净那就说出什么呢主恢复的每一个步骤无论是建殿建城我们的实行我们都需要被洁净使主的恢复能够纯净那这个背景中你就会发现里面用了当然有讲掺杂混杂其实英文都是同一个字 mixture 啊，都是一样的意思他说出啊在这可怕的背景里主给我们一个美妙的结晶说出我们需要被洁净因为在主的恢复中可能有一种混杂的情形那这也是我们需要精通神的话以斯拉看到了如果他不明白神的话他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他觉得殿建起来就好了 城墙建造起来就好了。但是他精通神的话，他知道在生命记七章那里啊，耶和华神有一个嘱咐，不可与那地的女子通婚。他如果不知道这个，他不会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对神的话语要认识，才能在主的恢复中能够做洁净的工作。那以斯拉的工，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呢？他就是啊，来加强这所罗巴伯所带进的恢复，他来加强，也来充实并洁净这个恢复。哦，所以虽然有一点的恢复，我们不要认为好像召会起来了，但是斯拉需要来做加强、充实还有洁净的工作，来洁净这个神的恢复。哦，所以有两次的恢复，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步骤，那你去读这个以斯拉，看到这个，当然，所罗巴伯他能够把第一批人带回来，这是神起头。但是呢，以斯拉他把第二次的被掳归回是他起头的，他向王求的。所以他向王求之后呢，他就看见了一些的情形，哇！你看他的反应，你去读，他气到一个地步啊，郁闷在那里，然后拔掉自己的胡子，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今天我们对这个，主恢复中这些不洁净的情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反应？然后会众的反应，我们需要向神忠信。所以这一篇的，虽然是背景很不好，但是我们要看见学一个榜样，以斯拉他做一个工作叫做洁净。你们刚才弟兄也讲，这个以斯拉当然他有相比较强调是他只是三方面，就是教育、重构，但这一篇要强调是洁净、洁净、教育、重构。那这一篇我要强调洁净 ，Amen， 被掳归回之人的内在意义。好，那下面引经，以斯拉九章一节到十章四十四节，他重略，那你们去查读。这个就是建殿之后的洁净。那十三章，尼希米十三章就建城墙之后的洁净。好，那下面引了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到清心的人，我们的心要清洁。启示录讲到这个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是明亮的，明净的玻璃是透明的，没有一点的掺杂。好，所以在引了经，把这个内在的意义告诉我们，背景还有它的内在意义。好，那这边呢有六个大点，我先把大点的思路点一下，我们等一下再享受的进入。第一大点是告诉我们洁净的需要，洁净的需要。他说主的恢复是独特的，这恢复必须是绝对纯净、单一并圣别，并没有任何掺杂。这是洁净的需要。那我们刚才也讲了二到六都是讲内在意义，不过二到四大点就讲到这个混杂或是说掺杂的一种的光景。那二大点是讲到巴比伦的原则，把人的事物和神的话混在一起，属肉体和属灵混在一起，主要是讲巴比伦的原则那一种混杂。那第三大点也是讲到掺杂，是在雅各书讲到雅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有许多的掺杂。第四大点是在我们中间，所有神的儿女中间的一个难处，就是己与灵的掺杂。好，所以我们看到从二到四都是讲到这个混杂或是掺杂。那我们如何来经历洁净，就是第五大点，我们的心、良心和灵需要纯净。那至终的洁净的终极完成就是第六大点，耶路撒冷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好，所以这个整个大点的思路我们能够把它顺一下。讲到洁净被掳归回之人的内在意义有六个大点，第一大点讲到洁净的需要，第二大点到第四大点讲到那个混杂的情形，第五大点讲到对洁净我们该有的经历，第六是那个洁净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们两两对讲一下。 好，我们是不是请一组姊妹跟一组弟兄，我们简单把偏题跟六个大点思路，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不好？一组姊妹，我们操练讲一下。Amen。偏题好。内在意义。阿门。Amen。Amen。Amen。Amen。阿门。阿门。阿门。好，弟兄，弟兄。好。阿门。对。阿门。Amen。阿门。
必须纯净，单一且是被圣别的。
阿门。
没有任何的差池。
阿门。阿门。
第三大点也就给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的混杂。
对。
第四大点就我们讲到我们本身是基业级的混杂。
阿门。
Amen。
Amen。Amen。Amen。好，谢谢，请坐。我们两两好好享受一下第一大点和三个终点，好不好？我们可以导读的灵享受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我们先读几处经节，我们把背景稍微了解一下。虽然刚才说过，我们看63页下面，以斯拉记9章1节，他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从翻过来四围各地诸民中分别出来。哦，他们仍然照他们可证的事去行。然后呢，9章2节，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名的女子为妻，以致圣别的种类和这些地的诸民混杂，特别呢是首领还有官长，他们是什么魁首带头哈，带头。那这是九章，这是建殿之后。那我们再翻到63页的上面，尼希米记13章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他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雅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话。可不可怕？我们今天主的恢复的下一代只会说雅实图话，不会说真理。需不需要教育？需要洁净。 Amen。 那尼希米记他那个以斯拉就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拔他们头发。你看他反应真是哈利路亚。那点点点到30节，这样我就洁净他们。好，这是背景。就两次建殿后，建城墙之后，以斯拉都做洁净的工作。那第一重点就说以斯拉洁净恢复 使圣别的种类从任何的外邦事物分别出来。那小点就是一些的他在详述，其实在以斯拉来到之前就有掺杂了哈，他们从混杂生了孩子。那这是预表哈，他要从这个属灵的应用上，不是字面上来应用，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里面的很多的光景，我们来到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里面其实还有许多的混杂，甚至生了许多孩子。 Amen。 那所以呢，第二小点就是说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洁净，所以第一大点很强调需要洁净，而且在大点里面他是说在一切的步骤中我们的生养教建一切的步骤中都需要有洁净。那洁净到什么地步呢？小 A 他说我们主的恢复是圣别的种类，我们必须纯净到一个地步，使圣别的种类不与任何外邦事物混合然后呢，这个恢复是圣别的，当我们洁净到这个地步，我们就会看见主的祝福。下面他说以西结，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视为成为福源我们能够成为福源，是我们必须是洁净的，是圣别的种类。好，那第二重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建殿之后需要洁净，建成之后我们需要再被洁净。好，那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在Amen。 提后这边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我们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不是在神的家中都成为就自然成为贵重，我们洁净自己，我们要有这种需要的态度那我们就能够被洁净，以致成为贵重的器皿。那应用上就是需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对不对？怎么洁净呢？要逃 Amen， 逃避 Amen， 同那些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性爱、和平所以第一大点我们应该很清楚讲到这个洁净的需要是绝对的，要纯净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圣别的种类。我们是不是两两讲一下好不好？第一大点，好，我们请一组弟兄好不好操练，帮我们讲一下第一大点还有三个重点，简单的说一下。你们把洁净的需要跟我们大家传输一下。我们来一组，你们我们需要许多的以斯拉，你们哈利路亚，以斯拉
Amen。 这边讲到主的恢复是独特的，我们需要绝对纯净、单一并单纯，没有任何的掺杂。
Amen。 所以以斯拉他就使这圣别的种类
，Amen。
从任何外邦的事物分别出来。
Amen。
我们 是主的恢复，我们是圣别的种类，
阿门。
需要不与任何外邦的事物混合，
阿门。
阿门。对，因为在这边讲到以斯拉之先，就是以色列人与外邦的妻子生了许多的孩子。
对，
那这一切的预表该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
阿门。
主的恢复也需要得着洁净，
对，
我们必须纯洁到一个地步，使圣别的种类不与任何外邦的事物混合，
阿门。
当我们是圣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主的祝福，
阿门。
是在见面之后，
阿门。
我们需要洁净，
对。
在建成之后，我们需要再被洁净，
阿门。
所以在众地方召会中，我们必须彻底的从一切掺杂中得着洁净，
阿门。
属任何与主恢复性质相悖的事物，都必须除尽，
阿门。好，谢谢。我们两两导读享受第二大点，还有两个终点，好不好？两个大。好，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二大点。巴比伦是神的事物与偶像的事物混杂。巴比伦的巴比伦可怕不在他只有偶像的事物，巴比伦原则可怕在他把神的事物、神的话与偶像的事物、人的话混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前途啊，跟神的话混在一起，好像外表是有神的话，但是都是为了自己啊。这样的混杂就是巴比伦的原则。所以在这个历代之下，他说尼布甲尼撒将耶和华殿里的一些器皿，神殿里的一些器皿带到巴比伦，这就是一种的混杂。但以斯拉一章十一节被掳的人从巴比伦被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就有金器银器5400件。那在启示录也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这个那个大妓女手中拿着金杯，外表是有神的事物，是金的，但里面盛满可憎之物，并他淫乱的污秽，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原则混杂的原则。那第一终点他就说，任何属于巴比伦的事物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也给这个撒旦立场击败神的子民。这可以看见在约书亚记，以色列人他们有人拿了这个亚干拿了示拿的衣服，他们就被击败，他们的战役啊就因着这一件小事。那你知道他拿衣服做什么？他不是拿其他的衣服，就是我们的外表的装饰，我们的装甲，我们的假冒，他看见这个衣服他就拿了，说出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假冒。那弟兄在信息里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试拿的衣服。我们的教会生活可能我们也过，但我们里面可能就是有那一件试拿的衣服，明白？那当然弟兄在里面有很多应用，不过是属灵上我觉得很深的应用。他说连我们许多的发表，我们常常说阿们哈利路亚啊，这个到底真的里面是阿们还是哈利路亚，可能跟我们的灵不一定是相跟我们的里面的灵呢是相反，就是阿们阿们，好像是社交，属灵社交。他说连这个都要小心，哈利路亚只有当这个巴比伦啊大巴黎倾倒才有哈利路亚。圣经没记载太多，新约没记载太多哈利路亚，只有当巴比伦被灭被毁坏，我们就在那里哈利路亚。所以哈利路亚不是一个属灵名词，有些我们的 我们需要有那个实际，所以我们他就说到这个，我们需要真是纯净 ，Amen， 没有任何的掺杂。神恨恶巴比伦的原则过于恨恶任何别的事物，所以只有当我们审判自己里面任何巴比伦的事物，我们才能承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那弟兄也应用我们的教会生活每一步，生养教建、传福音、培育这个少年人儿童，我们的方式有没有混杂？目的可能都是好的，向着神，但是我们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的混杂，我们都要小心。好，所以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原则。好，那我们这样应该就清楚。我们来导读享受第三大点，连同三个终点。好，我们就导读享受到这里。刚才这个第二大点讲的那个混杂，主要是神的事物跟偶像事物混杂。那到第三大点是新约跟旧约的混杂。好，它有几方面，新约旧约混在一起。这第一，新的经纶安排与旧的经纶安排混在一起。这第二，第三，把神新的子民与旧的子民混在一起。这第三，第四，把新人与旧人混在一起，就新旧不分。那这在雅各的身上，在他的这个这卷书里面看得很清楚。他写信，他说写信给散居的十二支派，哇，这个写法就旧约的写法，散居的十二支派。然后雅各书二章二节，进你们的会堂啊，他还用会堂，他的观念还是在旧约的时代。然后二章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却在一条上失脚的，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他很强调律法。对，那下面三章二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完全遵守律法，活在旧约律法的时代。好，所以他用三个终点来说出雅各这卷书给我们看见新旧约的混杂，新旧时代的混杂。二十一章，新章二十一章暴露耶路撒冷教会中严重的混杂。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呢停留在旧约的时代，并且在犹太教的强烈影响下，将神新约的经纶与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哦，下面写这个为律法热心二十节嘛，对不对？然后你们听。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中背弃摩西，哦，提到摩西很高举。所以二十一章呢，就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有一种严重的掺杂，他们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二重点说，他们不知道律法时代已经完全过去，我们活在哪里呢？恩典的时代，我们该受完全的尊重。如果不顾这两个时代的分别，就抵挡神时代的行政，就破坏了，严重破坏神建造教会做基督彰显的经纶的计划。神的计划在恩典时代是更往前的，不是照着律法。第三终点就告诉我们，因为律法是照着神的所示是做什么呢？要求人，而恩典呢却是以神的所示来供应人。你喜欢哪一个啊？有没有？因为你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 除非他作为恩典供应我们，我们才能够应付神的要求。啊，这恩典就是神给人享受。那下面你都可以看哈，许多关于恩典的，大家自己画。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将恩典供应给听见的人。愿恩典与所有一切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好，那我们应该活在恩典的时代。我们是不是简单的两两把这第三大点简单说一下？好，我们请一组姊妹好不好，一组姊妹起来说一说第三大点。姊妹，我们来对付混杂好不好，我们把它搞清楚，我们要享受恩典时代。赖敏荣姊妹，阿妹，
阿妹。第三大点讲到行传二十一章和雅各书中所提及的掺杂。
阿们。
那雅各他就把旧约和新约混杂在一起，也把新约的经纶安排和旧约的经纶安排混在一起。
阿们。
把新的神新的子民和旧的子民混在一起。
阿们。
也把新人和旧人混在一起。
阿们。
那在行传的二十一章就暴露了耶路撒冷教会中严重的掺杂。
阿们。
在犹太信徒他们仍然遵守旧约摩西的律法，
对，
停留在旧约的时代，
对。
那这样在这个犹太教的强烈影响之下，就将神新约的经纶和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
阿们。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
恩典时代该完全受到尊重。
阿们。
那他们不顾这两个时代的分别，就是抵挡神时代的行政，
对，
就严重破坏神建造教会做基督彰显的经纶计划。
阿们。
那律法是照着神的所事来要求人，
对，
但是恩典却是以神的所事供应人。
阿们。
应付神的需要。
阿们。
祈求恩典乃是神给人享受的。
阿们。所以我们要发出呼召，我们要享受恩典。我们早上来每一篇的导员背讲，我们都是享受神的恩典。好，我们来导读享受第四大点，还有三个终点。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弟兄在信息里面说，这是他一个也是很强的负担，因为这个掺杂在神的儿女当中是最明显最普遍的。好，你可能说我不太会搞不清楚这旧约新约，我也不会太强调律法，但是呢我们在教会生活常常就是己还有灵会掺杂在一起。那所以希伯来书呢四章十二节他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做什么呢？能以刺入甚至剖开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借着这以斯拉他精通神的话，然后刺入剖开我们的魂与灵。为什么需要这样呢？第一终点告诉我们，他说这种掺杂 就使许多人失去侍奉神的资格，因为他们的灵里有许多掺杂，这掺杂呢使神不喜悦。侍奉神的资格必须下面讲，提后一章三节，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我们需要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那当然我们教会生活常常我们都说操练灵，我们跟圣徒交通，或是甚至我们帮助人，我们也说我们是在灵里。但是呢，第二重点告诉我们，我们有个难处，就是我们深处的灵啊是纯净无污秽的。但是呢，当我们的话、我们的态度要经过体魂和体往外出来的时候呢，就沾染了污秽和败坏。所以问题点就是那个通道，我们的魂和体是灵出来的通道。所以摩西啊，他对以色列人动怒，他其实灵是好的，对不对？他就啊动怒，结果使他失去资格进入美地。所以他里面灵是好的，但他这个人啊怒气没有被对付，所以他话一出来，哇，就受伤，人就没办法承受。所以弟兄也说，有时候有些人啊，那你们释放灵，释放灵，但是这释放里面掺杂了高傲，掺杂了增进，就伤害了人。那有些人有些灵是好的，要帮助人，哇，那个话一出来是怒气，人就受伤了。所以我们的灵没问题，但是我们这个通道常常是问题。所以呢，第三重点我们 读一下，对付灵重在对付我们里面不纯的纯心。 Amen。 所以在上面第二重点，灵后七章一节，他说我们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敬畏神以成全圣别。然后呢，到 贴前五章二十三节，他说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我们，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连我们整个通道都要得蒙保守，能够完全无可指责，使我们有一个清明自守的灵。所以我们很需要对付我们的灵，就是那个灵出来的通道啊，使它是洁净的。好，我们来读，是不是两两导读一下这个第五大点，还有三个终点。感谢主，何等宝贝哈！我们这个从这个历史的背景，也能够学这个功课，看见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灵都需要纯净。啊，我们的心是在魂的部分，我们的良心是在灵里面一个功能，都需要纯净。第一重点，我们把这一句话一同用灵宣读：清心的人，我们跟旁边讲一下好不好？
清。
Amen， 哈利路亚！看见神就是得着神了。等一下会讲哈，越看见我们就越得着神。那约伯记也是，他到一个地步，他就经历他亲眼看见神。你们启示录22章4节，他的奴仆也要见他的面，那他的名字就必在他们的额上。好，我们越看见他，就越被他的琐事注入到我们的里面。那下面讲到清心的人呢，有五个小点。首先第一小点，他讲清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完成神的旨意，荣耀神。灵前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我们的召会生活，不是只有侍奉，我们也需要吃，我们也需要喝，我们也需要做许多事，但这一切事都需要为荣耀神而行。哦，只有一个目标。然后呢，清洁的心就是以主为唯一目标的心。Amen。在下面的经节都已经有点过。那按新约来说，他说我们在经历上，什么叫做 这个清心人看见神呢，看见神就等于得着神，得着神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性情上接受神，使我们被神构成。所以你可以说看见神就是得着神，得着神就是被他构成。然后呢，看见神呢，我们就使我们变化，把他的元素接到我们里面，旧的元素就被排除。这就零后三章十八节，对不对？我们像镜子来观看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天天来观看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起来晨兴呢？我们就是天天来观看他，来得着他，被他的元素来充满。如果没有这个，你教会生活，你说我过了十年我没有晨兴生活，我们还是旧的，没有新的元素进来，就没办法排除我们旧的元素。所以第四小点告诉我们，看见神就是被神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象，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来彰显他，在他的权柄里来代表他。这是神创造人原初的目的，彰显他，代表他。我们只有被变化，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形象，能够彰显他并代表他。那第五呢，也是一个应用，这个我们说为着神，其实就是为着主的恢复。 Amen。 为着主的恢复，我觉得以斯拉就是一个好榜样，对不对？他不会觉得建殿建好了，但他有一个心，对不对？他完全为着神，他在那里做洁净的工作。 Amen。 好，那第一点是讲到心，清心。第二重点讲到良心，我们不仅需要有无愧的良心，也要有清洁的良心。讲到这个良心，那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一节，他说我在，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无愧的良心。然后呢，他操练自己对神并对人都长存无愧的良心，并且他也是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用清洁的良心他来侍奉神。好，下面两个小点，他说无愧的良心是指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没有亏欠的良心。无愧就是没有亏欠。我们常常都是亏欠人也亏欠神，那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对付我们这个有亏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是讲到要得洁净没有掺杂的良心。阿们。好，第三讲到灵，前面讲心良心，第三重点在工作上头一项资格乃是灵的纯净。阿们。他说难得有人是灵里纯净，纯净是领导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侍奉的基本条件。那你说我们有没有领导？我们在，你说我不是领导，那后面有一篇也会讲领导，可能我们牧羊小羊就是一种领导啊，对，我们的小牌，我们的活力牌，我们带人得救，牧羊人就是一种领导。这个领导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纯净。阿们。那不纯净就会有难处，会引起误会和猜疑。好，那第二小点说，我们把灵里一切掺杂成分对付干净，然后灵出来的时候才能没有危险，不会和人出事。你们常常出事的都是那里面掺杂的部分。那我们 被神使用，必须灵要释放，灵要纯净。好，这些都是我们要操练的。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心要清心，我们要看见神，我们的良心要无愧，要洁净，有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我们的灵要纯净，使我们能侍奉神。 Amen。 感谢主。好，这是第五大点。好，我们来两两导读第六大点，还有里面的四个终点。 好，我们来到第六大点，看见我们捷径要到一个终极的完成，就是像新耶路撒冷一样，好像我们一路啊开车总是会到一个目标，但路程中我们有很多盲点。信息里面弟兄说我们常常有盲点，我这次去美国都是我在开车嘛，我就发现那个美国开车速度好快啊，哦还好我们租的车旁边都有盲点提示，就是车子我要换车道旁边噔旁边有车出来了。我们教会生活常常有盲点，什么叫盲点？就是我们里面不是有些东西没被对付，别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子啊。我是说觉得自己很好，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不敢说，这只有呢我们真是到主面前得光照被洁净，除去我们所有的盲点，我们就会达到目的地新耶路撒冷，它是纯金的，Amen， 如同明镜的玻璃，这是21:18下。然后呢街道也是纯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这个纯金其实纯到一个地步是透明的，是透明的，哈利路亚，不是外面那很怂的那个金哈，是纯金的，透明的。好，第一重点我们一同读，金。你们，金是什么呢？神的性情，金还不是一种外面好像表现一种的能力，金完完全全是内在，我们被神的性情所充满，以神的性情为元素。然后呢第二他讲到这个城本身还有这个街道都是纯金的，纯到一个地步如同明镜的玻璃，他表征一件事，新耶路撒冷全城是怎么样？透明的。教会生活我们也应该是透明的，我们的服事也该是透明的我们不该有任何的动机其他的这些不洁的思想，我们需要是透明的，毫无不透明之处。那如何能够达到呢？我们要以神的性情为我们独一的道路，我们就是纯净的，就没有任何掺杂。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得着赐生命之灵的注入，并浸透，我们里面的人就会透明。当然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可能觉得现在我们还是里面有很多掺杂，但是主的灵会来做工，主的性情会来分赐，主啊会做到一个地步，我们都在新耶路撒冷里了，我们需要与他合作。好，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来炼净，来纯净，使我们有真实的教会生活，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是出于全然出于神圣的性情。我们的牧养、我们的看望、我们的照顾、我们的教导成全，都是出于这神圣的性情。Amen。甚至我们去啊。这个跟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有些难处，我们的交通得帮助，我们也是在神圣的性情里面把我们自己摆出来，没有任何定罪乃是在神圣性情，在街道神圣性情的街道里有交通。好，最后我们一同读一下第四终点，哈利路亚。我们把启示录22:1我们一同再读一下，天使又Amen。 好，那我们是不是两这个享受的操练讲一下，最后终极完成洁净新耶路撒冷。好，我们把这四个大点跟终点说一说。 好，我们请一组弟兄哈，我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的生佑弟兄居然今天出现，还到九点还坐在这边。我们请生佑弟兄那一组，我们操练讲一下好不好？讲一下第六大点还有终点，好，一同配搭讲一下。哈利路亚。
你们感谢主。
你们
第六大点说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是纯金的，并且是明镜的玻璃，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像透明的玻璃。
对，第一终点
啊，对，所以说这个所以金表征这个神的性情，
对，
所以城是纯金的，
对，
表就说明这个城是出于这个神圣的性情，
对，
是一个神圣的性情做元素。
阿门。
是城的本身和街道是纯金的，
对，
如同明镜的玻璃。
阿门。
阿门。表征全城它是透明的。
阿门。
毫无不透明之处。
阿门。
所以我们如果要有这个真实的教会生活，
阿门，
教会本身就必须是纯金的，是全然出于这个神圣的性情，因此我们需要十字架来做工，来炼净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这个被神圣的性情来充满。
阿们。
是，所以我们看见被盗的基督教国还有真正的教会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是掺杂的，一个是纯净的。
对，
众地方教会就应该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是明亮如水晶，
对，
没有任何掺杂。
Amen。好，我们再回头，谢谢。我们再回头复习第六篇，讲到洁净被掳归回之人的。好，这个洁净有一个内在意义。首先，第一大点告诉我们，主的恢复需要绝对的纯净、单一并圣别。我们要脱离这个巴比伦原则的混杂，也要脱离雅各书那个新旧约新旧时代的混杂，我们更要脱离神儿女当中己和灵的混杂。那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心、良心、灵都需要纯净，使我们全然纯净，能够达到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是纯金的，它的街道是纯金的，整座城就是透明的。
好
的，我们请弟兄有一点加强。
这一篇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洁净我们很难被主构成我们都知道说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位是没有掺杂的，就是神。当然新耶路撒冷也没有掺杂所以这一次弟兄说我们为着被洁净要注意两个词，两个词。第一个神看中那些邻里忧伤痛悔因他的话战惊的人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可以享受的，我们也可以向神的话说阿们，但是我们不太会因为神的话战惊战惊是态度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来到神话的面前应该要有一种的态度，战惊 trembles， 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这个李弟兄说这个我们导读主的话的时候不能以开玩笑的态度来导读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我们轻看神的话，没有被神的话震惊，我们就很难被接近。第二个就是不忠心，就是美帝第一个原则，回到美帝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向着神忠心。忠信不是说老板告诉我们我们就去做什么事，丈夫告诉妻子要做什么事妻子就去做，是的，可能我们可以去做别人告诉我们的事，但我们里面却是向神不忠信。这种的不忠信就是妻子对于丈夫的什么不忠信。那妻子如果除了丈夫以外还有别人，这个叫什么？掺杂。这些以色列人就是除了神之外他们还什么还很与很多事物有连结 哦，所以这两个词哈，就送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应神的话，什么战兢，然后我们要向着神忠信，如同妻子向着丈夫忠信一样。那再来就是说，不要期望你一次被洁净，洁净需要持续，持续不是说一次洁净完就好了。啊，从以斯拉跟尼西米哈，这有两次的洁净，不是说洁净两次就好了。啊，在我们这个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要一直被洁净。啊，就好像那个患麻风的得医治，他还需要什么呢？刮身上所有的毛发，就是我们的脊，我们的天然等等这些，我们需要天天的对付。第三呢，就是主的恢复不能啊有好人，主的恢复绝对不能有好人，好人不建造神的召会。这次弟兄们讲得很强，对不对？但我们不能，也不能做坏人。哦，尼西米跟这个以斯拉都不是好人，你看那个尼西米的态度多强烈的，哦，又打又拔头发又咒诅哈，当然这个不是指不能以字面的意义来应用，但是就说出他们里面有一种不能容忍。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的掺杂，我们觉得好吧，就这样子吧。啊，至少我们可以祷告吧。啊，祷告求主来炼净嘛。啊，这里不是讲洁净，是讲纯净。啊，洁净是什么意思？就是洗去所有的污秽。纯净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仅是干净的，它是没有掺杂，只有神没有掺杂。你要新耶路撒冷那个金子为什么会透明？你有看过透明的金子吗？我告诉你，纯金 99.99999 也不是纯的，所以它有颜色的。真正百分之百啊，有材料系的弟兄告诉我，在实验室里面看出来的百分之百纯净的金子，很小几纳米的，就是透明的。Amen， 因为光一照进去也出来了。哦，所以特别对于年轻人，我们要一直为他们祷告。生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要把其他的东西带到什么，带到主的恢复，比如说音乐啊、话剧啊、桌游啊等等这一些，哦，这一些真的很破坏主的恢复。哦，那最后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好不好呢？我们要继续的操练我们的灵，对付我们的心，也要操练我们的心对付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灵能够更纯净。哦，求主祝福。我们是不是两两有一些的祷告？